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以弗所书2章10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既是神的工作，就要仰望赐诸般恩典的神来成全一切。愿主赐我们信心，叫我们恒久靠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亚述王的缘故。我们思想为亚述王的缘故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6章7到20节。列王记下16章7到2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我的帮助。
记下第16章7到20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16章7到20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8节，列王记下16章18节，经文说道：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列王记下16章第1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16章18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列王记下16章18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亚述王的缘故，我要与主立下誓约，绝不向属灵的姑息主义屈服让步，因为我记得犹大王亚哈斯的惨痛经验。亚哈斯企图向两边邻国讨好，却更得罪神。他讨好亚述王，送到圣殿中珍贵的礼物，结果呢？亚述王却没有帮助他，反而欺凌他。可怜而苦恼的亚哈斯又去向叙利亚，就是亚兰求救，并向他们的神献祭，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犹大王的错误在于他对敌人的姑息跟让步，他以为借此可以使强敌满意而退走，没想到他越让步，情况越是惨重。我喜欢保罗的话，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啊，千万不可给魔鬼有行动的机会，也不要给魔鬼有立足点，更不要使他抓住你。不仅如此，根本就不要看他，听他。肉体的本性喜欢姑息养奸，所以我总是尽量逃避痛苦与挣扎，为了使老虎不乱吼，喂它些肉岂不简单多了？然而姑息是苟且求活的表现，不是战士的作风。假如我不能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并且像耶稣一样对他们说退去吧，那么一定我的里边软弱无力，所以姑息就等于是我承认失败，又等于是我自门徒行列中退出。主啊， 帮助我永远与保罗一起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让我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老巢。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
今天我们思想为亚述王的缘故这个题目。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西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了大行杀戮。圣经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神的惩罚来得既迅速又严厉，但亚哈斯就是心里刚硬，背向光明，不愿回头。亚兰王利逊曾经和北国以色列联合起来攻击犹大，一起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好另立新王，却不能胜他。因为神怜悯大卫家，给亚哈斯机会转向他。以赛亚书第7章，神差先知以赛亚去迎接亚哈斯，勉励他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先知以赛亚甚至要亚哈斯向耶和华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以此证明以赛亚所言神会拯救犹大的信息是真确的。亚哈斯其实不值得受这样的鼓励，因为他既无道德也没有义行，但神乐意看见亚哈斯回转信靠他。然而亚哈斯却不肯把困难交给神，他故作虔诚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虽然亚哈斯他的态度使神厌烦，神仍然主动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将出于大卫家，他要带给人们希望。亚哈斯不愿专心仰赖耶和华，而是靠自己的聪明去转向亚述王求救，寻求亚述王的帮助。列王记下16章7到9节记载，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 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你说亚哈斯在危急的时候去请势力更强大的亚述来帮他解围，有什么不对呢？有句成语叫引狼入室。以赛亚书八章五到八节记载，耶和华又晓谕我，就是以赛亚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预告亚述将危害犹大。为了安全，亚斯甘愿让犹大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列王记下16章10到14节记载，亚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以为作为亚述王的臣属义务之一就是接受宗主国的宗教，他就牺牲了信仰原则，逢迎外邦人的神，讨好亚述王。而祭司乌利亚为了巴结王，在王还没有返回之前就赶工把坛给建成了。亚哈斯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烧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亚哈斯竟然把耶和华神降格成诸神中的一位。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自卑自贱，因为亚述王的缘故亦步亦趋的妥协，为表明附庸属王的地位，刻意挪移代表君尊地位入殿的廊子。等了不久，亚哈斯因为以东人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再次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历代志下28章16到21节记载，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去了博士麦、亚亚伦、基迪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紧索和属紧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 亚哈斯不依靠神，就落在亚述王的手中，任他摆布。历代志下28:22-23经文又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太强，而他信心太弱。以斯拉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犹大敬请的诸王像亚撒、约沙法、西伊加，在极难的时候就是寻求神，但亚哈斯却相反，极难的时候他反而更加远离神，变本加厉地得罪神。他把得救的指望放在亚述诸王身上，希望他们伸出援手前来帮助，结果呢，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上来却没有帮助亚哈斯，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和王宫中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神要亚哈斯对他有信心，并且已经告诉过他，鼓励过他，若是不信必然站立不住。亚哈斯却不信神的应许，认为投靠世界比信靠神更可靠。神差遣先知以赛亚指示过他，他却拒绝相信神会与他们同在，结果呢，就尝到盟友背弃他急速败落的滋味。以斯拉借着亚哈斯的事迹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历史真正的转捩点在于人是否忠心地持守跟神所立的约。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亚哈斯依靠亚述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反之西家依靠神，神就亲自击败亚述大军。以色列要百姓明白是信心的对象决定成败。亚哈斯企图用世界的办法解决只有神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尝到苦果。他相信亚述，因此失去自由，处处要迁就配合亚述，都是因为他的心离开了神。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是圣约的子民。利未记20:26，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他们的保障本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选择投靠亚述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违背圣约的问题。神从来没有要求他的百姓有多大的能力，所要求的就是信他，因为他们不过是领受恩典的器皿。有一次穆迪到英国访问，在一次聚会里听见一位从澳洲来的弟兄在信息里提到，今天这个世界仍旧在等着看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神能够和他一块儿做什么，为他做什么，借着他做什么，同时在他心里做什么，这是世人很好奇想要了解的。结果亚哈斯因亚述王的缘故，不是因为神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是因为亚述王这邪恶势力的缘故。想象亚哈斯做每一件事情都开始想，开始考虑亚述王会怎么想。神没有吩咐他修改这里更动那里，亚哈斯却自卑自贱，为了讨好亚述王竟然擅自更动原本为敬拜耶和华而设立的安排。正应了所罗门所说的，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与之相对，西家依靠耶和华就得安稳。亚哈斯按照政治需要修改敬拜的设计，让神来配合他的政治企图。加拉太书1:10，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亚哈斯亦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有了立足之地，一步错就步步错。他揣摩亚述王的心意，看亚述王的脸色，事事配合他，为亚述王而活。他越干犯耶和华，神就越是犹大卑微，结果亚哈斯最后成了病急乱投医的无头苍蝇。当他发现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就算给了亚述王，也无济于事。献祭与亚兰王的神，那些神是他和以色列众人都败亡了，他只剩下绝望。历代志下28章24节到25节记载，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无神，连乃曼都晓得，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亚哈斯还指望有别神能够来救他。耶稣斥责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保罗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企图更改福音的犹太人。愿我们不重蹈亚哈斯使自己和犹大众人败亡的覆辙，而坚信倚靠神，主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亚哈斯不倚靠你，而靠自己的聪明，以为亚述王会帮助他，结果是被他欺凌。他不信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只信自己的误判，最后甚至把圣殿的门封锁起来，在你的怒气中荒腔走板地过了一生。主啊，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你的那人有祸了，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亚哈斯受亚述王的辖制，终究成为愚顽人，死的时候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大卫家的正直。他崩的那年，你继续向以赛亚说话，让先知从你这儿继续得着漠视，而亚哈斯成了不忠于你圣约的失败教材。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甘心做你的仆人，一生忠于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因你的缘故，而不是因亚述王的缘故。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而我们也照着你的恩典在你身上得着荣耀，不像亚哈斯在羞愧茫然中结束自己的一生。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必不知